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11月30日22点整，巴黎时间11月30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2月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奥朗德呼吁气候峰会与会国加倍发展清洁能源。人民币被正式纳入国际储备货币的行列之中。美国总统奥巴马12月1日在气候峰会之余将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英国议会将投票表决是否支持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听众朋友，法国总统奥朗德11月30日抵达勒布尔热展览中心之后，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由此拉开帷幕。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会上希望与会国加倍发展清洁能源，希望大家超额完成2摄氏度的既定目标。峰会召开第一天，有6个国家共同呼吁尽快制定碳的价格。碳价格是一种鼓励碳污染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所引入的成本，目前已被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是国家减少碳排放量的唯一有效方法。此次气候峰会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气候变化大会，一共有196个缔约方与会，由150多位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开幕式，场面气派。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总理瓦尔斯民意指数持续上升。前来巴黎参加气候峰会的还有3万多名来自非政府组织、商业界人士和记者。在数分钟的讲话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了维克多·雨果的名言，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名句。习近平表示，法国作家雨果说过，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习近平表示，巴黎协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巴黎大会应该摒弃零和博弈狭隘的思维，推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法国两大家全天候电视台 BFM TV 和 eDelay 直播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发言，并连续多次回放了习近平的讲话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无论穷富，能对气候变化是免疫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因为我相信，正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所说，有些事情不能太迟，对气候变化来说，时间太紧急了。中国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邹忌说，连续19年参加联合国的气候大会，这是第一次看到中国最高领导人出席。而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了气候正义公平的理念，他表示，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放弃传统的能源。法国总统奥朗德也这样表示说，
L'année que nous venons de vivre a été l'année de tous les records。
过去的一年是各种记录都被刷新的一年，气温创纪录，二氧化碳浓度创纪录，极端天气事件创纪录，干旱、洪灾、飓风、冰雪融化、海平面的上升、海洋的酸化。这些现象的受害者多达数百万，物质损失达到数十亿。没有任何国家，没有任何地区能够避免气候失常带来的灾难。怎么样能够接受，使那些最贫穷的国家，那些释放温室气体最少的国家，那些最脆弱的国家受到更大的伤害？我今天在各位面前讲话是出于气候公平，为了气候公平，我们应该行动起来。
C'est au nom de la justice climatique que je m'exprime aujourd'hui devant vous. C'est au nom de la justice climatique que nous devons agir.
本台特派记者杨梅专访了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谢振华。他这样对本台特派记者表示说，
今天上午各国领导人的发言呢，总体上看还都是建设性的，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就是说大家都是希望这个会成功，这一点呢每个 领导人的发言，应该说还都是这个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愿望，也这关键是得有这么一个政治意愿，你连政治意愿没有，那就很难说了。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并没有具体的进一步的承诺，大家都在等待
具体的实力东西。谁讲的不错呢？那个默克尔讲的不错，他把这个全面、这个公平、这个有力度啊等等的，他都做了解释，而且在解释里边都讲了德国要做什么，还是不错的。
为了配合在勒布尔热展览中心召开的气候峰会，埃菲尔铁塔12月1日开幕的一层上的溜冰场使用了再生材料木制板，三辆木制的自行车转动起来可以增强溜冰场上方悬挂的照明灯的亮度。埃菲尔铁塔运营商表示，我们设法以实际行动来节能降耗。埃菲尔一层的溜冰场从12月1日起一直持续到2016年1月31日。主办方会免费提供从25号码到47号码的溜冰鞋。结束了非洲之行，乘专机返回梵蒂冈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飞机上对记者说，全球气温变暖使得世界走向了自杀的边缘。我还不知道巴黎气候峰会会有什么成果，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利用巴黎气候峰会缓和土耳其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努力似乎没有奏效。俄国总统普京表示，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的目的是为了贩卖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手中获得的石油。土耳其称不会就击落俄罗斯战机一事进行道歉。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鲁星期一表示，土耳其不会就击落俄罗斯战机一事进行道歉。达武特奥鲁周一访问了北约总部，这也是自11月24日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土耳其政府总理首次与北约秘书长会面。法新社报道说，达武特奥鲁在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对土耳其政府来说，保护我们的领空和陆地边界不仅仅是权利，也是责任。无论是土耳其总统还是总理都不会道歉，因为我们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重申，北约支持土耳其维护其领土完整，但他同时呼吁俄土两国展开对话，不要将事态扩大化。达武特奥鲁则再次表示，土耳其方面不会就击落俄罗斯战机一事进行道歉，但准备与俄罗斯在任何层面进行磋商。达武特奥鲁同时还表示，土耳其反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的措施，认为维持经济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希望俄罗斯游客继续前往土耳其旅游。达武特奥鲁称，土耳其并准备与俄方就改善关系或者是关系正常化进行协商。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高级官员周一在政府会议中说，俄罗斯将禁止来自土耳其的大多数农产品、蔬菜和水果的进口，如果必要可能会扩大制裁的措施。
抵达巴黎参加气候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30日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两人会面的时间为半个小时，媒体仅知道他们两人谈论了叙利亚和乌克兰的局势。根据克里姆林宫宣布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土耳其空军击落俄国战机表示遗憾。根据法新社发布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奥巴马12月1日在气候峰会之余将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另外，法国总统奥朗德30日晚邀请美国总统奥巴马前往巴黎的福日广场一个三星的餐厅共进晚餐。这家餐厅名为 L'Ambroisie， 它具有古老典雅的装潢，味道是十足的法餐。厨师马蒂厄·帕科厄和贝尔纳·帕科厄从1986年起经营这家餐馆。和奥朗德、奥巴马共进晚餐的还有法国总理瓦尔斯和美国国务卿克里。英国议会将投票表决是否支持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英国此前已对伊斯兰国位于伊拉克境内的控制区域发动空袭，但截止目前，英国并没有针对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目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巴黎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会晤之后，在议会发表演讲，希望获得议会的授权。三十日，最大的反对党工党突然转变态度，表示不会就空袭伊斯兰国恐怖目标投票意向向工党议员表示出任何的意向。卡梅伦见机行事，立即宣布12月2日议会就此辩论之后立即投票表决。11月26日，卡梅伦向英国国会议员勾画了加强打击伊斯兰国势力的军事行动规划，并表示英国承受不起等待借叙利亚政治过度打击恐怖势力的代价。卡梅伦表示，叙利亚的政治转型我们等不起，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在他们的核心地带还以重击。这是我们的军队和情报专家的观点，我们应该采取进一步行动，作为反恐联盟的一部分，以保证我们的生存环境更加安全。英国首相卡梅伦还曾经表示，英国不能把本土的安全防卫外包给其他国家去承担，也不能期待其他国家在叙利亚冒着风险来帮英国解决其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他认为，英国应该把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从伊拉克扩大至叙利亚境内，这样可以让英国更加的安全。卡梅伦表示，英国面临的恐怖危险是急迫的，英国不能等待叙利亚内战解决之后再打击伊斯兰国。他说，在过去一年当中，英国警察和安全部门阻止了至少七起恐怖袭击的图谋。这些恐袭图谋要么与伊斯兰国有关，要么由伊斯兰国的宣传蛊惑所引发。卡梅伦还阐述了英国政府对于解决叙利亚战乱的整体战略，包括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叙利亚危机，与国际联盟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筹划叙利亚战后重建工作，与中东盟国合作，消除当地暴力极端组织的影响等等。卡梅伦表示，暂时不会推动议会下院就是否扩大空袭行动举行投票，除非他已经确信能够赢得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从而获得议会的授权。此前，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党12日选举产生新任的党魁、激进左翼候选人杰里米·科尔宾不支持英国空袭伊斯兰国，但该党30日决定不向其议员表明投票的意向。人民币正式被加入到国际储备货币的行列之中。目前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货币的只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就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进行投票表决，把人民币正式列入国际储备货币之中。投票人认为，人民币符合可自由使用要求，执董会正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而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第三号人物查尔斯·舒默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在阻止中国操纵货币，而是鼓励中国继续操纵人民币的汇率。舒默说，这项决定冒犯了数百万美国劳工的利益，这些美国人因为中国贪婪的商业行为而丢失了自己的饭碗。特别提款权简称为 SDR，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创立。目前，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由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种货币按一定的比例构成，其中美元占比近 50%。 毫无疑问，一国货币如果成为特别提款权成员货币，那么将被认为是世界的货币，具备世界范围的价值储藏的功能。STR 货币篮子每五年审核一次，加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货币发行国家的出口贸易规模足够大，二是货币可自由使用。一直以来，中国都在积极寻求加入 STR 货币篮子，但在2010年的审核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认定人民币没有达到自由使用的标准。中国目前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去年开始，中国开始努力让其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至今。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5年12月1日，星期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杨梅编播的巴黎气候峰会特别节目。
巴黎气候峰会特别节目。
巴黎全球气候大会正在波尔热会展中心召开，有关会场的安全状况以及全球气候大会谈判的目标和障碍，还有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等话题，我们连线正在那里采访的本台特派记者杨梅为您做介绍。杨梅，首先要请你介绍下法国警方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护会场的安全。
是鼓励。首先必须强调的是，这是法国首次举办如此规模盛大的国际性会议。波尔热会场总面积18公顷。早在11月13日恐怖袭击发生之前，法国政府就已经宣布将在巴黎气候峰会期间暂时恢复边界检查。恐袭发生之后，警方加强了边检的力度，共出动了12000名警力加强边界检查。据来自法国内政部的消息，已经有1000多人在法国边境被禁止入境，巴黎大区也增加了12000多名警力。就在布尔日峰会会场本身的安全措施，应该说同原先计划的基本相近，也就是在查理周刊遭到袭击之后，法国政府出台的安全防卫措施。峰会会场有3500个人负责安全工作，他们中有布置在会场周围的警察以及宪兵，会场内有100多名联合国的维和宪兵以及200多位法国的治安人员。峰会汇聚的总人数不下4万，其中有1万多人是各国参加谈判的代表，14000多人是来自全球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各大企业以及研究单位的代表。另外，来自全球各地媒体的注册记者人数为8000人，再加上在峰会会场担任服务工作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总数加起来应该在4万人左右。波尔热会场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小的城市，这里有餐馆、报厅以及医务诊所等等应有尽有。
哦，杨梅，那么人们对气候峰会经常做出的批评是，类似的峰会与倡导减低温室气体的理念似乎有些自相矛盾。那么巴黎峰会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峰会会场的设计以及交通，一切都从低碳出发。参加会议的代表都获得了一张赠送的交通卡，可以免费乘坐连接巴黎市中心到峰会会场的公共交通。会场呢还配有电动零排放客车到各大交通地点接送。大会会场的建筑木材完全来自法国与瑞士交界的于哈地区，每砍伐一棵树就必须种下一棵新的树苗。所有的家具设备还有器材呢，都将赠送给企业或者非政府组织继续使用。参加会议的成员将每人被赠送一个用回收材料制作的水瓶，可以在会场的水塔直接打水，以此呢避免使用数百万个塑料杯以及塑料瓶装水。应该说，巴黎峰会在遵守减排方面还是尽了不少的努力。不过呢，尽管如此，还是有非政府组织批评峰会在上周峰会召开的前几天，派遣污染严重的柴油车接待代表。
杨梅，在这次巴黎峰会将持续2周的时间，那么两周内主要有哪些亮点？
今天的开幕式高潮过去之后，按照峰会的谈判日程，12月5日，也就是星期六，谈判各方应该达成协议草案，并且将草案递交给峰会的主办国法国。下周一以及周二将由各国的政府审议协议草稿，之后再于周3下午将最终文本递交给举办方，再由联合国负责审核协议的司法内容，并且将文本翻译成联合国规定使用的6种文字。下周四12月10日，也就是世界人权日，按计划联合国各成员国将在这一天这一中敲拍板敲定决定是否接受协议文本。峰会举办国法国选择12月10日作为峰会的表决日显然绝非偶然。1948年的12月10日，联合国就是在巴黎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法国政府期待借世界人权日的契机能够达成一个公平公正的协议。 另外呢，在布尔热峰会会场之外也有一些重要的活动。首先应该是12月4日，也就是星期五，巴黎市政府将汇聚全世界地方政府的代表，举行全球地方市政府峰会，共同推出全球地方政府的减排方案。同一天晚上，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大皇宫将举行介绍遏制气候变化措施的展览，展览由全球非政府组织以及法国的可持续发展俱乐部举办，法国总统奥朗德届时将亲自主持展览的开幕式。除了官方性质的活动之外，公民社会在峰会期间也举办了内容丰富的活动，旨在发出各国民众的声音，向参加峰会的各国政府施压，敦促他们达成一个具有雄心的协议。12月4日与5日，也就是本周五与周六，巴黎近郊的蒙特伊将举行人民峰会，举办各类主题的讨论会。之后，公民社会的活动将集中在离峰会不远的欧贝尔维列街104号。峰会预期将于12月11日结束。国际非政府组织原计划在峰会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2日，举行规模空前的示威活动。不过，这一活动或许将同昨天周日的活动一样被法国政府禁止。最终将以何种方式举行，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最后，有幸在巴黎的朋友们，从明天周二开始可以到峰会会场参观。会场附近有一个对公众开放的空间，叫做气候空间。这里设有60多个展台、20多个展题展览，还将举办有关气候的各类主题的演讲会与讨论会。
谢谢杨梅在巴黎气候大会现场为我们做的报道。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广巴黎气候峰会专题节目。
接下来再请听芳华编播的要闻分析，题目是巴黎气候峰会上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存在的分歧。
听众朋友，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星期一在巴黎正式开幕。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从无一次国际会议如此重要，因为这涉及地球的未来，人类生命的未来。他告诉与会的各国领导人，所有人类的希望都寄托在各位的肩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讲话中也指出，今年9月，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致赞同并通过了一个鼓舞人心、包含宏伟目标的全新可持续发展议程，显示出各国为人类共同福祉而采取行动的决心和承诺。在巴黎，各国必须做出相同的努力，以谱写一个崭新的人类未来。他呼吁各国为了子子孙孙的福祉，选择一条妥协和共识的路径，以共同建立一个持久的、拥有所有国家都同意遵守的明确规则的全球气候制度。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称，将共同推进巴黎协议谈判进程，确保本世纪的世界经济向绿色低碳发展。奥巴马与习近平会谈时表示，中美两国去年提出的削减排放承诺有助于推动其他国家效仿。目前中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大约 30%， 美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大约 16%。 中国承诺在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之后将下降，也就是说今后15年还将继续增加碳的排放量。美国的目标则是在2025年将碳排放量以2005年的排放量为基础减少 25%。奥巴马指出，美中两国将在谈判中共同努力，促成协议的达成，向本世纪世界经济向绿色低碳发展迈进，以及为适应气候变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习近平表示，两国将合力推动本届气候变化大会实现预期的目标，并指出，当前形势下，两国的合作至关重要。就在巴黎气候峰会召开之际，中国发布了一份全球气候变化报告，勾勒出严峻的景象。该报告指出，日益升高的海平面围困着中国极为重要的沿海经济区，降雨模式的巨变和冻土层的融化给三峡大坝和西藏铁路这些巨大的基础设施蒙上了阴影。而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冰川消退导致供水日益减少，给未来数十年的国际冲突埋下了隐患。印度总理莫迪则提出了气候正义的概念。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一在巴黎指出，穷国有权烧炭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法新社说，莫迪是在15位世界各国领导人参加为期12天的巴黎峰会之际向富国提出了警告。他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专文说，公平正义的诉求是，我们仍可以安全燃烧的碳已经非常少，必须允许发展中国家增长。他说，少数国家的生活形态绝不能够排斥许多尚处于初步开发阶段国家的机会。莫迪星期一前往气候峰会的印度馆参观时，强调印度馆证明印度关注气候变迁的坚定信念。世界在气候变迁上应当眼光放远，专注在气候公平正义上。莫迪说，印度已经承诺到2030年时，印度将比2015年的碳排放量减少至少 33%， 且有 40% 的电力来自非石化燃料。据悉，印度谈判代表团将争取更多的碳排放空间，理由是印度许多人没有电，不可能烧煤。不过，由于印度是全球第四大碳排放国，印度的承诺将影响各国在气候控制变迁上的努力和成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表示，俄罗斯计划截止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1990年排放量的 70%。普京在巴黎气候峰会上发表讲话说，俄罗斯将继续为共同防止全球变暖贡献力量。不过最让人注目的还是普京姗姗来迟，错过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演说，以及错过了各国元首的合影。为什么普京要推迟抵达巴黎？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是为了避免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相遇。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
接下来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巴黎气候峰会，发达国家是否愿意为发展中国家出资？这是11月30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在星期一与巴黎开幕的气候谈判中，如何才能保证防止地球升温的措施获得资金，这是关键的问题。法国世界报还指出，印度总理莫迪在金融时报上敦促发达国家要遵守气候正义这一原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承诺要转变方向，要在今后十年之内在绿色基础设施上投资200亿美元。法国世界报还强调，在气候谈判中有待商谈的还有50多个问题。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希望能够紧缩日程，尽快达成妥协。在内页的地球版面，就巴黎气候峰会，法国世界报再度刊出大字标题，指出南北对立是巴黎气候谈判的关键问题。11月29号星期天，欧盟和土耳其就移民危机进行的会谈，是同一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报道的另一个主要主题。就此，法国世界报在第二版刊出大字标题说，土耳其和欧盟达成的是让人没有幻想的协议。该报指出，29号星期天晚上在布鲁塞尔，土耳其和欧盟就移民危机问题达成的是一个只有三页纸长的简短的协议，里边的承诺都是些非常一般性的承诺，而且还没有具体的兑现的日程。自从土耳其开始和欧盟启动入盟谈判进程以来，已经过去了11年的时间。几年以来，有关土耳其入盟的谈判都处于死亡的边缘，止步不前。29号星期天，欧盟领导人和土耳其领导人很少有的这么坐在一起。人们曾经希望会谈能够达成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就土耳其和欧盟星期天的谈判，世界报还刊出了社论，标题指出土耳其抓住欧盟的弱点耍弄。社论说，面对不团结的欧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处于强势的地位。 28国的欧盟希望埃尔多安能够帮助稳定这一源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战火的移民潮。欧盟希望土耳其能够将叙利亚难民保留在土耳其的境内，何况很多叙利亚难民确实希望待在离自己的家园不远的地方。可是土耳其要求欧盟给予各种补偿措施。星期天，土耳其获得欧盟承诺给30亿欧元，不过这30亿欧元的承诺还很模糊，还没有期限。另外，土耳其还获得欧盟承诺给其商界人士颁发签证提供方便。最后，土耳其还获得了重启土耳其的入盟程序。法国《世界报》表示，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是一个难以预料的非常困难的合作伙伴。他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上的态度暧昧，其领导人的对西方的蔑视性的言论使土耳其越来越远离欧盟。可是中东的危机再一次显现欧盟的弱点，这就是正在衰退的欧盟没有共同的外交和防御政策，没有共同的移民政策，没有成员国之间的团结，而土耳其看到了这一点并充分利用。各位听众，以上是由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总统奥朗德呼吁气候峰会与会国加倍发展清洁能源，人民币被正式纳入国际储备货币行列。美国总统奥巴马12月1日在气候峰会之余将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英国议会将投票表决是否支持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下面再请听周西编播的北京话题：中国民主党派为何缺乏政党意识？
近日，《南方周末》在《自由谈》版面的“三言两语”一栏，发表了所谓民主党派“九三学社”深圳市委会工作人员召见的文章，“九三社员要有点政党意识”，引发网民的关注和热议。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文章说，日前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主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姚志斌在为深圳中青年社员做专题辅导时提出，九三社员要有点政党意识，这一观点颇能引人深思。文章写道，政党意识是什么恐怕不好界定，但至少不是什么应该有一定的共识。我觉得至少有几个不是，民主党派不是红十字会，不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公益上。民主党派不是招商局，不能来者不拒地担当起某些招商引资任务。民主党派不是群众性组织，不能大搞文体活动。政党也不是脑库，不是政府下属的研究咨询机构。民主党派又叫参政党，其中心工作应该是参政。头脑中没有这个信念，恐怕就是缺乏政党意识。对此，作者闵良辰的文章点评说，一些网友读到这样的文章很是感慨，觉得1949年特别是1957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徒有虚名，弄到现在更是早已退化到不知中国民主党派还有任何存在的意义。直到今天，终于有民主党派中的人士站出来说话，并告诉世人，民主党派不是红十字会，不是招商局，也不是什么群众组织，民主党派又叫参政党，其中心工作应该是参政。有网友为此发表文章，十分感慨地说，文章读来震撼人心，可谓1957年反右运动数十年之后民主党派发出的最强音，这让我们这些喜欢追求民主的人感到格外的振奋。他也很好地向全世界证明了，在中共领导下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虽然存在，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早已从参政的民主党退化成了花瓶，甚至连花瓶都算不上。这些民主党派早已接受了招安，认可荣辱与共，最后与中共事实上已经合而为一，因此中国民主党派所做的事儿，不论善恶，与中共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 中共的错误乃至民主党派都有份儿，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直至今日，只要我们随便找一个民主党派浏览一下他们的章程，就可知道上述网民所言非虚。比如我们浏览中国农工民主党章程就可以看到，其中第三条就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文字，而在第四条党员履行下列义务中的第三项竟然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贯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你说天底下除了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这样的民主党吗？这样的组织也还能称其为民主党派吗？可以说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后，中国的民主党派早就失去了自我，与所有非党民众一样，都是共产党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甚至党叫干啥就干啥。有网民认为，民主党派在中国大陆只是一个名词，这些民主党只不过是执政党的一个支部而已，谁也没有把他们当民主党看。中国的民主党派早已被转基因了，愧对民主这个称号。也有网友强调说，只有监督，只有反对，只有抗议，这才叫民主党。1957年以前的民主党派参政还可以，现在的民主党派即使让他参政也是跪着参政，这种参政又有何用呢？还有网民告诉我们，我问过民主党派的一个小领导，你为什么加入民主党派？他说，我加入民主党派，单位可以让我享受某种级别的待遇。我又问民主党派的一个党员，你为什么加入呢？他说，我加入民主党派，每年可以在宾馆吃两次饭。请问这样的民主党派还能参政吗？为何把中国民主党派弄得如此不堪？网民们也有议论，参来意去一场空，说话可以，但不能唱反调，不少你吃，不少你喝，留着你就是一个借口，要不是为了掩人耳目，早就把你给灭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党派即使拥有真知灼见又有何用？还不是只能成为唯唯诺诺的花瓶和摆设吗？闵良臣的文章又说，而民主党派内部则广泛地流传着一句调侃的话，长期共存，荣幸荣幸，相互监督，岂敢岂敢，大家心知肚明，当花瓶做摆设，混碗安生饭算了。问题不在于让不让说话，而在于政协委员产生的方式。现在这种方式，有的政协委员一发表点没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言论，下次就没资格再当政协委员了。所以根子还是制度问题，是选举制度有问题。更有清醒的网民分析说，让民主党派说话，关键在于一个让字，让和允许之类的词儿，基本上都带有某种恩赐的意思。在中共的眼里，让你存在就不错了，因此民主党派搞锦上添花可以，挑战权力却是绝对不可以的。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下面再请听艾米编播的特别专题。第十届巴黎中国电影节于11月24号晚上落下了帷幕。这次电影节也是向中国110年的电影史致敬，给法国观众带来了不少优秀的中国电影。新锐导演戴伟带着他10年前拍摄的西藏题材的影片，也是他的处女作《冈拉梅朵》来到巴黎和观众见面，并凭此片获得了此次电影节的最佳青年导演奖。《冈拉梅朵》是戴伟藏族题材的三部曲之一，也是他从电视编导转向电影导演的成功尝试。在西藏拍摄的过程中有苦有乐，但是在电影放映结束时，观众的掌声以及被故事感动而流下的泪水，对导演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请听对戴伟的专访。
我那天真的没想到，因为毕竟是我10年前的作品，
其实当时电影节的主席选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还想，我说要不要拿一个我的新片子，后来那个主席说这个片子是我们看过的，还是很喜欢，所以呢当时我放的时候还挺担心的，我觉得会不会觉得这个片子有点老了。但是那天来了一些法国人，也来了很多中国人，结束以后大家迟迟都不走，我当时还有点紧张，后来大家在提问的时候，我看他们都非常感动，把我也给感动了。最重要的，我觉得他们对那个西藏的这份情感捕捉到了我当时拍这部戏的那种情感，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你原来也是学过新闻，然后后来又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以后呢又在那个中央电视台拍了很多的大型的文艺晚会，就是从电视到电影这个跨度是一个什么样的？
准确的说，我做电影是从2005年开始的，2008年是第一部影片上映的。跨越成电影导演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等于我从零开始嘛。其实电影和电视差的很多，接触到电影其实是也是从我当时拍电视的一个 MV 开始的。当时有一个歌手想请我拍一部比较大的有故事情节的 MV， 给300万，那会儿10年前300万不少了，完全可以拍一部电影的这个费用了。所以我们就在一起策划说，可不可以拍一个跟音乐有关的电影，其实就是刚拉梅朵的最初的一个初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有一些故事情节的，就像那天在放映的时候我说，这个片子现在看来10年后再拍这个片子我拍不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胆子很大，觉得好像我就是在拍一个大 MV 嘛，我把这故事放进去，然后有很美的画面，很好的音乐， OK 了。那会儿真的就没想那么多。我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想做一个爱情电影，做一个从内地去的一个在都市里面经历一些浮躁的都市里的一个女孩，到西藏去洗涤心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她因为是失声的一个音乐人，所以她在那个地方寻找她失去的那个音乐的灵感和声音，就这个恰恰这两点让她在西藏找到了一个很有激情的一个鼓手，两个人其实就碰出了火花。但是这份爱情到底最后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故事慢慢的给讲给你听，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又跨越了两代人，又把60年前的老一代的藏族人的那个坚守的那种爱情带出来，所以是两代人的爱情故事。
你自己的西藏情节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说我的西藏情节，准确的说是一种赎罪的过程。当初我1999年，我当时接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任务，去那儿做一台民族改革40年的晚会，同时呢要去西藏采风，那还要拍一首主题歌，就是咱们西藏 MV。 我当时带着这个任务，带着就是中央电视台导演的这个头衔去的西藏。但那时候真的不懂，对西藏的宗教，对西藏的民俗，甚至对西藏的很多就是有关佛教朝拜的东西都不理解。我就带着我的团队上了布达拉宫，你知道布达拉宫是就是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是圣地啊，那个地方是朝拜的圣地。我呢就带着他们在大昭寺的上面拍 MV。 其实当时他们也提醒过我，但是我不理解，完全不理解，那时候也小，那时候真的不懂。就是在大昭寺上面，我们就歌舞演员啊还有团队啊都上去了，在那又唱又跳，拍了很长时间。其实那一次我的作品非常好，还获了很多奖。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体会到，因为我接触到藏族人，我才知道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一个朝拜的圣地，你要带着一种纯净的心态和一种非常就是敬仰的一种心态，而不是到这儿来那样的去表现。经过几次的进西藏，我慢慢的知道自己当年是个错误。所以后来我在开玩笑，我说我拍着西藏那三部曲，其实像是在对当年的那个行为做一个赎罪。而且一拍就是三部，一下子就是10年。
第一部的刚拉梅朵呢，故事情节非常简单。那在你拍摄的过程中，你觉得遇到的最困难的，还有最让你觉得高兴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觉得西藏往事和刚拉梅朵有质的不同了。西藏往事我就是奔着一个故事片去拍的，就是一个叙事性的故事片，而不像说那个刚拉梅朵是一个心灵的旅程。那这个呢，就是完全我讲的是1945年，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美国大兵，他是飞虎队的一个成员，他在执行任务中，他的飞机在那个驼峰航线上坠落了，然后呢，他被一个藏族女人救了，那和这个藏族女人有了一个爱感情故事。但是真正的这样的故事是存在的，我们也跟当地了解的时候，有很多这样发生的故事，啊，也有美国人和藏族人在一起的，也有后来就是分开的，还有有的美国人被救没有救活。所以取材于这个，我又根据当地的这个作家扎西达瓦的一个小说
叫《香巴拉的猫》，这两方面结合拍了《西藏往事》。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觉得《西藏往事》的故事是一个很简单的、很单纯的一个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没有语言上的沟通，一个讲藏语，一个讲英语，但是他们的那种爱是一点点的接触。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个电影里面表现了一种很纯粹的、很单纯的爱情，呈现出来是挺打动人的。当然作为一个故事片，我可能不能说它很完美，但是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一部一个长片的一个纯故事的片子。
你觉得在西藏碰到的最困难的是什么条件？
拍摄条件，因为我们全程都在海拔3500到4500之间，甚至有的时候到了5200，整个的地理环境让大家所有的演员都受到这种身体的挑战。我们经历过车祸，经历过人的演员生病，经历过主角在医院里去抢救因为他受伤，就很多这样的事情。真的作为一个导演带着那么多人上去，责任都在我身上，你是要一个大家安安全全平安的回来，还是说要一个很有极限性的电影？所以那时候非常矛盾。但是最快乐的就是在捕捉到我想要的镜头和那段情感人物关系，就是都是每天都是在矛盾当中。我当时在上面拍戏2个月，每天睡2个小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在高度紧张中去完成，但是我们都扛过来了。所以《西藏往事》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强大的内心，让我能做了那么大的挑战去完成这部戏。第三部就更难了，第三部是一个年代的一个古装戏，而且有战争。
可以透露一下吗？
当然当然，这个戏我毕竟做了7年了，从写剧本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整整7年了。古格王朝呢是在西藏阿里地区的一个王国，当时呢它也是属于整个西藏在元朝算是中国管辖之内的，但是这个王相对独立，它当时是很富饶的一个辉煌的一个叫古格王朝的一个王国，它是1630年一夜之间毁灭了。为什么毁灭？里面有很多传说，所以我们现在就取材于当时能找到的一些历史真实的一些段落，我们给它加工，其实是因为一场绝世的爱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人说宗教元素，也有人说是各种，因为这古格王拒绝了对方的公主一场拒婚，导致了一场战争，就是很多种说法。但是我们把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其实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回现在你自己就是一个专职的导演是吗？
就是现在我当然努力在做一个职业的电影导演，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导演工作室，工作室里面呢还是有一些人，比如说晚会和 MV 和微电影也有人在做，但最重要的我自己现在专职是做长篇电影，然后我的古格王朝甚至还有一些商业性的一些合作，也在做一些商业性的爱情商业片，也都在创作当中。因为我希望我的未来10年我可能专心的去研究创作，不管是西藏题材还是其他题材都市题材，我会不断的去挖掘自己的这个潜能，然后把这个导演做得更好更专业。对我来说，其实我希望多方面的尝试，我没把自己定位在某一个范畴内，因为我本身不是科班出身，我是学新闻出身的，我本身就是跨界，所以我胆子特别大，但是恰恰就因为那种冲动和那种无所谓，其实真正后来仔细想一想，导演就是应该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好看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希望我未来能拍一些观众喜欢看的好看的电影，更有艺术性也有商业性。
对导演来说，这个市场还有这个价值这两方面的平衡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哎呀，太重要了。作为导演，我觉得不能仅限于说我知道目的是什么，我还要知道我的艺术里面的水准是什么样的，我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比如说他们讲说，你要知道你的演员可能要请大明星，这是商业元素之一，但是对我来说，我希望找到一个更适合的演员，而不是找一个纯粹的明星，这是对我导演来讲。但是从制片人和商业的角度来讲，必须要找一个能卖座的大明星来，你这个片子才有人看，所以这是矛盾的。如果你问我的话，那我认为我就是要拍一个我想要的片子，适合谁适合他谁就来。但是昨天的那个主席说 No， 你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你必须要请一个能卖钱的人来拍你的片子，你能赚钱，你才是做到了你该做的导演的价值。所以我们导演就面临这样的压力啊，这我就只能是取其中，我既找到一个我满意的，但同时又是你们的人选，但是我又希望他把我的片子拍好，那就是我导演的工作。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永远去在 协调，去在纠结。作为女导演是有点难，但是我现在觉得啊，中国的不管是男导演女导演，大家都是有要有十八般武艺，你都得有才行，你才能在这个环境下，才能在这个圈子里做下去。我去拍西藏，我不能把自己当成个女导演，我得给自己当成一个比男导演还男导演的人，非常难。为什么选择这十年？知道这个戏这么难，一部戏拍了三年，我还继续在做后两部，就是觉得我觉得它有乐趣是无穷的，它乐趣大于我所遭受的那个困难和我的那个压力。
嗯，
我觉得这就是我选择这个职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哇，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第十届巴黎中国电影节最佳青年导演获得者戴伟的专访，由艾米采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再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文艺欣赏，法文版台湾诗歌朗诵发布会在法国的坦屈厄举行。
各位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法国屈坦厄诗歌和影像之家星期二将举办台湾诗人瓦利斯诺甘和廖梅璇的法文版诗歌发布会，这是两位诗人在法国南特、巴黎、雷恩市等五个地方巡回发布和座谈的一部分。法国专门推介台湾、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现代文学为主的八月雪文学杂志 Neige Doute出版了瓦利斯诺甘的诗集《山有梦》La Montagne Rêve 和廖美璇的诗集《双耳的对话》Dialogue des Oreilles。 精通中文的八月雪文学杂志社总编辑甘密耶·拉维耶与已经翻译过多部台湾作家作品的关守奇通力合作，以交互阅读、讨论、编辑的方式负责两本诗选的翻译，除了尽力忠于文字原味，也再三琢磨中文诗被转化为法文以后的美感和意象。瓦利斯诺甘是台湾泰雅族的原住民作家，创作早期在价值与文化观上都接近汉人。台湾社会在80年代末解严后萌芽的开放思潮开启了他的寻根之旅，前后创办了原住民文化刊物《猎人文化》与台湾原住民人文研究中心，创作上也逐渐的蜕变，转化为泰雅族的文学风格，争取主流汉文化文学之外的对话平台。请听瓦利斯诺甘的诗。
你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泰雅族人瓦利斯诺甘。
那今天您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诗歌呢？
这首诗叫题目叫手足，谈的是陈述我们泰雅族是一个大自然的孩子，那也说明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你是我的兄弟吗？不是，我是一个完整的人，一如你是独立而自由的达亚尔。像风吹过每座骄傲的山，山林庇佑走兽与草木，你我都是祖灵的孩子，你我都是土地的婴儿。风雨是快乐的，席卷山林也可以滋生万物。勇猛如熊，谁见了都要避走，只有河水自在地歌唱着，谁理会那些愤怒的嘶吼。这些太阳与月亮静静照映在眼里，孩子，这世界就是我们的家。试着和雾水成为手足，它将告诉你收集了整座黑夜的故事，让树叶与枝条成为你的手足，它会睁开一张一张利伞，遮蔽被风雨折腾的心灵，与风雨和晚霞谈天。作为一个恰当的手足，就把胸膛交给绿色的草原、蓝色的天空、沉稳的山峦与大自然的云彩。我们是这世界最珍惜的达亚尔。
廖梅璇是台湾文坛新一代的代表之一，文字创作多元， 曾经获得台湾重要的时报文学奖的小品文与短篇小说奖，另外也在诗歌创作上以奇特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
我是廖美璇，我是来自台湾的女诗人。
那您这次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诗歌呢？
因为我是一个女同志，我对我的女朋友和她的侄女有一个也算是一个传承和祝福的想法。
那我们请您给我们朗诵一段。
我所爱的女子与她的侄女忽然止住哭声，含泪的小女孩没有笑，我称她是明天的花，晨起一眼望去，枝芽最高的一朵。拜托给我，第一次，她向世界祈求爱。是我，以前的我，她看着婴儿的照片，两个她，脸对着脸，才想一整个明亮的夏。那样相似，她与她，家族树错落分叉的绿芽。想她是我们精神上的女儿，看她眼睛突然溢满泪珠，又突然笑开一个倒转水晶球的小宇宙。知道精子与卵子，不知道圣灵和圣子，知道零与一的逻辑，不知道更为甜蜜划过八月晴空的一记好球。再坐一圈摩天轮，等他也升上蓝天，我们一起大喊上帝的坏话。下一圈我们准备落地，他独自在天空高兴，大声唱歌就大声唱，高兴跳起，穿过云触摸太阳，我们就松手看红气球飞向远方。称他是明天的花，而你是今晚短短的热烈的夏。
谢谢。台湾文化部驻巴黎台湾文化中心从今年起连续赞助台湾文学法译，并且邀请台湾作家与法文版著作发表的时候访问法国，与法国的译文机构及读者交流，推介台湾文学创作，提高台湾出版在法国的能见度。好，以上各位听到的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奥朗德呼吁气候峰会与会国加倍发展清洁能源，人民币被正式纳入国际储备货币的行列之中。美国总统奥巴马12月1日在气候峰会之余将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英国议会将投票表决是否支持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Claude Nougaro 演唱的歌曲你看着吧，具备好。
Tu verras, tu verras, tout recommencera, tu verras, tu verrasL'amour c'est fait pour ça, tu verras Je ferai plus le con, j'apprendrai ma leçon sur le bout de tes doigts tu verras, tu l'auras ta maison avec des tuiles bleues Des croisées d'hortensias, des palmiers pleins les cieux Des hivers crépitants près du chat angora Et je m'endormirai, tu verras Le devoir accompliCouché tout contre toi Avec dans mes greniers Mes caves et mes toits Tous les rêves du monde Hop, tu verras Tout recommencera tu verras La vie c'est fait pour ça tu verras Tu verras mon stylo Emplumé de soleil Neiger sur le papier L'archange du réveil Je me réveillerai tuTu verras, tout rayé de soleil à le joli forçat, et j'irai réveiller le bonheur dans
ses draps. Je crèverai son sommeil, tu verras, tu verras. Je crèverai le sommier, tu verras, tu verras. En t'inventant l'amour dans le cœur de mes bras, jusqu'au matin du monde. Hop, tu verras, tu verras. Tout recommencera, tu verras, tu verras. Le diable est fait pour ça, tu verras, tu verras. Je ferai le voyou, tu verras, tu verras. Je boirai comme un doux et qui vivra mourra. Tu me ramasseras dans tes yeux de rosée et je t'insulterai dans du fer brisé. Je serai fou furieux, tu verras, contre toi, contre tous et surtout contre moi. La porte de mon cœur grondera, sautera. Car la poudre et la foudre, c'est fait pour que les rats envahissent le monde. Ah, tu verras, tout recommencera, tu verras, Mozart est fait pour ça, tu verras, entendras.